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是前天从马尼拉经过台北回来，但是比我们的同工还早一天啊，我们同工比我更厉害啊。非常谢谢教会的带导啊，我知道饶贤仁弟兄啊多次跟我打电话联络啊，我来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啊认得出我，我想不是因为认得我，而是因为有介绍的单子哈。啊，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带导啊。我刚才吃完晚饭走路回到住的地方，我就认输了，我就打电话拜托啊贤转弟兄带我，不然的话我大概要现在还没有走到这里来啊。但是非常谢谢同工的筹备，让我们能够到这么美好的地方。昨天下午啊，我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采访啊，这个18台电视18台在采访啊一位姓沈的女士，她的儿子5岁的时候发现智商190几，她的女儿生下来不久也发现智商有180几，所以她就创办了一个工作叫做 IQ180 啊，教导这个怎么训练自己的孩子。她的儿子今年23岁，从 UCLA 拿到 PhD 啊，10岁就读大学，所以是天才儿童的制造厂。我在想说，我们筹备同工对整个教会弟兄姊妹的智商也是非常的啊看好，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想啊，经过一番的测验，能够平安坐在这里，表示大家智商150以上啊，我非常佩服啊，非常佩服啊。我穿的比较轻松一点，比较简单一点，一方面是刚才回去来不及了，但是一方面刚刚从菲律宾回来哈，所以请你们原谅我，这两天我大概都会比较轻松一点。虽然是轻松，但是我想我们在主人面前有很认真很诚恳的一个心灵。也非常谢谢保罗弟兄啊，跟各位弟兄姊妹刚才的带导跟祝福啊，这是我头一次哈，还没有开始讲到先蒙恩跟得到赐福，所以我相信主会恩上加恩，会报答大家啊。这次的主题是全体委身啊，今天晚上一堂，明天3堂，然后星期天早晨还有一堂，有5次的机会啊，请你们啊为讲台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也是为你祷告，不然的话你要忍受5堂，那也是要相当的功力哈。我记得以前听寇世远监督讲到，听到也要有功力，要听到也要能够耐得住哈。所以你们如果不好好祷告，那如果你自己要忍耐得很痛苦，是你没有祷告的缘故。所以好好祷告对你对我都有帮助。最近这几个礼拜我经验2次很特别的祷告的经验。我在啊6月10号到14号去了一趟中国，15号回来以后，第二天我就去亚特兰大。我在亚特兰大那边跟我原来教会的一些同工准备9月3号到5号为美东南有一个宣教祈祷的特会。但是在那个期间，我就借机会去看望一位同工的父亲啊，这位同工住在田纳西州，在 Knoxville 啊，以前顾长老也在那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同工是一个医生，他的父亲1个多月以前啊，可能跌倒撞到头部颅内出血，就送到医院去，结果2、3个礼拜前有一天忽然间发现呼吸跟心跳都停止了，非常的危险，所以赶快啊急救，后来照的是磁共振，发现他的脖子断掉了啊，这几乎没有听过的，因为他骨质疏松到一个地步，他的颈椎第6节碎掉了，所以后来把颈椎第6节都拿掉，然后再用其他的方法，所以他要用一个铁架子固定啊，其实生命是非常的危急啊，因为他是啊我很关心的一位长辈，所以我就从亚特兰大开车到 Knoxville 啊，早上6点半就开车开了3个钟头，那么到中午看完了老人家为他祷告，那么吃完饭呢就再开车回亚特兰大，那吃得饱了，然后对着太阳开车非常危险，所以一上路我就开始发现情况不对哈，因为我已经开始打瞌睡了，那这个万一这个一不小心我自己 是一件事情，可能我还会祸及别人，所以我就把车窗摇紧了，我就在车子里面大声的祷告，大声的唱诗啊。那平常一个人在家里祷告就默默祷告，也不会大声啊。那唱诗普通自己一个人呢也不会大声唱歌啊，除了在浴室关起来以外，平常大概也不会大声唱歌啊。那天很特别，因为我怕我会睡着，我就大声求告主，我就大声感恩，大声唱诗。没有想到我有一个新的经验，在那样祷告里面就很强烈的感受到主的同在。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也许你也是像我一样的，平常是默默的啊，可能只是在思想里面祷告，思想有时候会很混乱，不妨哪一天你找一个安静不会吵人的地方，不会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大概发神经了，然后你大声的呼喊啊，不是上帝听不到啊，上帝绝对听得到，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表达。那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经验哈，我觉得很感谢主，因为他真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我求告他的时候他就垂听。那么另外一个很特殊的祷告的经验呢，是刚过的这个星期天啊，我过去有八天是在马尼拉一个神很赐福的教会，叫做中华基督教会，他们到7月12号要过他们80周年的纪念。这个80年里面，他们设了分堂，设了布道所接近30间，而且他们总共有11间学校，所以他们的事工非常的整全，菲律宾的教会音乐水准很高，所以他们有一个80周年的纪念的音乐会，事先在28号那天晚上，他们有120个人的一个诗班，然后请到马尼拉交响乐团做他们的伴奏，然后特别把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在美国拿到音乐的博士跟指挥的博士，非常有经验的请回去，专程指挥他们唱孟德尔松的第二交响曲。那个第二交响曲里面有一段是整个用诗篇用圣经的词来歌颂，所以那个乐章叫做 Lobgesang， 就是 The Song of Praise， 就是整个是赞美的诗歌。那我就循着那个节目单在你看，其中有一段是人在困苦里面呼求上帝的祷告。哎呀，我在看的时候忽然间我就想起来，就是那位长辈和我知道的好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有身体的疾病，所以我一面听音乐会我一面就跟着一起祷告，那也是我从来没有的经验。我很喜欢古典音乐，我也喜欢圣乐，普通就在那里欣赏，但是那天不是在欣赏，是在那个音乐里面我就祷告，我就敬拜赞美，我参加了一个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在音乐会里面的祷告会跟培灵会，我一面在那听一面祷告，眼泪就流下来。我很感谢主，第二天我就收到，那个在 Knoxville 那个医生，他每天都有他父亲的情况的 update， 就说哎呀，那一天他的父亲有进步，今天我还看到他的父亲继续有进步。所以我非常感谢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神是与我们随时同在听我们祷告的主。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很大的损失，就是常常我们觉得神很遥远，这一位与我们亲近垂听祷告的主，常常我们觉得他很遥远，然后我们很困惑，我们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在这个困境里面你好像湮灭不堪？我们神没有湮灭不堪，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就把一点点见证跟大家分享。那这次的题目全体委身，我想强调委身跟全体。70年代我在台湾，比较有机会，为一些到台湾的一些讲员来做翻译，那个时候就碰到英文的一个字 commitment， 一直在那里想找怎么样的字眼最合适来翻译，后来就发现大家都把它翻成尾声，起先我觉得不是太妥当，因为通常我们中文讲尾声大概就是委托终身，就是婚姻的时候我就把它终身就委托给你，而且通常是这个新娘子对新郎，就委托终身，没有说新郎对新娘子委托终身的，大概就是一个方面的。 但是这个很好，因为这是生命的一生的许诺，把自己的幸福，把一切的都交给对方。那这是我们中文哈，但是我想英文的 commitment 就不只是指这一方面。我想对人，对一个工作，不对一个托付啊，对一个理想，自己全力以赴，没有保留的，把自己投身在其中。我想这是一个委身。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委身的理由，我们有委身的对象，那我们在接下来几堂会分享。但是全体委身啊，我想筹备的同工选择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啊另有匠心啊，因为委身不是个人少数的人的事情，尤其不是所谓传道牧师长职啊教会同工的特权，这个委身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全体应当把自己而且集体的献给主，像刚才我们最后唱的，我愿意为主而活啊，这是我们对主的委身，而且我们也委身于全体，我们是委身于主，我们也委身于全体。所以接下来的五次啊，我就今天晚上我要讲到我们委身的动机和榜样，为什么，什么促使我们委身啊。明天早上的第一堂我希望能够跟大家讲到啊，委身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上帝对我们生命的旨意跟呼召，而回应而委身。这个不只是要奉献做传道人，你要去读神学院，神学院在你的这个啊入学的这个资料里面就要问你蒙召的经验。一个传道人啊，他要开始侍奉或者参加哪一个教会，参加哪一个侍奉的团体，通常我们都要知道他得救的蒙召的那个见证。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强调无意中造成一个错觉，如果你不是做牧师，不是做传道，那么就随你便吧，你就好自为之好了。那这是一个极严重的偏差。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蒙神的恩典选召，都有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所以明天早上第一堂主许可的话，我希望跟大家来思想我们一生的呼召。然后明天早上的第二堂，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到那个委身的根据。啊，明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到啊，我们委身于基督，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委身对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肢体生活，我们的委身。那么后天早晨我想跟大家分享啊，对宣教使命的委身。我们有从神得到极有意义、极有价值、极重大的使命和托付，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去摸索挣扎，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我们就错过我们人生神所预备的上好。所以请你们祷告，也代祷为主的仆人祷告。那今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想跟大家来思想到我们委身的动机和榜样，什么促使我们委身，委身的榜样。那我所要分享的非常基本，就是神先对我们委身。我这样讲有语病，因为神不必向我们委身，但是神和我们立了约，他从伊甸园里面跟亚当，以后在挪亚的身上跟人类立约，以后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以后在利未，以后在大卫的身上，一直到耶利米书讲到神给我们立另立新约，我们的圣经叫做新旧约全书。神是一个立约，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在他跟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上面，所谓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是神单向对我们好，只要我们忠诚的信靠他，我们会蒙福，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给神什么，但是神在他的约里面 神守约施慈爱，不后悔不收回。神不是，神没有必要来委身，但是神是我们委身的动机和最高的一个榜样。那这是今天晚上我要强调分享的一个重点。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拯救的计划，从第一章开始一遍一段一段的发展，到了第十一章的末了，他就发出他的敬拜和赞美的这个感叹。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一切的开始是从神而开始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现在科学尝试用所谓的大爆炸理论来解释这个宇宙的发生。我在四月份在日内瓦，我过去好些年就认识一位弟兄，他在波士顿大学读完物理以后，他就到日内瓦那边有一个做高粒子撞击的研究，叫做 CERN， 很大的一个欧洲的一个高科技的研究的地方。他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些机器有故障要修复，最近他们就要模仿宇宙开始的一瞬间那个粒子的冲击。这是非常高深的这个物理了，那个完全都超过我能够想象的东西。然后他们说看看会不会发现有新的物质，科学想要来解释，但是圣经老讲说，老早就说了，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位弟兄说这句话就包括物理最深的内容了，起初时间的开始之前，所以这个宇宙是有开始的，是神创造的，天地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生命从神而来，它是一切的来源。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圣经神启示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人无法想象。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有的宗教只讲因果，严格的说起来佛教不是讲神的，佛教是讲我们把自己修成佛的，是讲因果的哈。所以严格说起来佛教是无神的，当然在印度里面变成多神的一个情形，所以多神的泛神的种种的这些宗教的信仰，包括我们中国民间的许多的信仰，讲到神，人的本能的反应是恐惧，是不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人有问题，我们晓得我们出了事，不用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知道自己出了事。所以如果有神，我们无法面对，如果有神，我们所面对的是审判，是刑罚。所以从人的本能去揣摩，如果有神的话，这位神一定是严厉的，一定是处罚的。我们无法发明出爱的这个观念，是神启示我们他是爱。所以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神就是爱。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创造跟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常常问神为什么要造人，旧约里面有讲到神是为了他的荣耀造我们的，神造他的形象造了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会觉得那我好像只是一个被神造来荣耀他的一个工具，那我好像还是被利用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从神是爱的角度来思想，诗篇145篇第17节讲说，耶和华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公义，在他所行的无不慈爱。公义的相对需要的是敬畏，慈爱需要回应的是用爱来回应上帝。所以神因为爱的缘故他创造诸天，因为爱的缘故他造了人，造了人要彰显他的荣耀，造了人要人在地上为他掌权，造了人能够回应领受并且回应神的爱。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个人觉得非常能够帮助激励满足我的一个神造我们的一个理由。神，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刚才说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是一个单向的一件事情，因为世人否定神，顶撞神，侮辱神。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自己是谁，我们可能做过说过一些事情，我们与神为敌，我们是罪人。刚才敬拜团的姊妹为我们来背诵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话，为罪人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背离神的时候，神来寻找拯救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到了末世借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所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主要的工作，宣教是神的主意，宣教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也不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宣教是上帝的心意的事情，因为他就是要寻找拯救得回失落的人归向于他。所以到一个地步，神把他的独生子派到地上来做宣教士。这是19世纪在非洲伟大的宣教士大卫·李文斯敦他的一句名言，他说神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做宣教士。44年前主的恩典临到我，回应就全时间奉献给主。当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们接纳鼓励，他们为我感恩，他们说邱弟兄感谢主，你奉献出来侍奉主。但是我晓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这些长辈他们会看见我们啊，年轻一辈愿意爱主出来侍奉主鼓励我们，但是我晓得如果他的儿子要奉献他可能会很犹豫啊。我在台湾40年，我原来是厦门人，所以我的母语是厦门话，我到台湾才学国语，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讲不太好听，把人嫁西为料，别人的孩子管他死活，对不对？所以别人的孩子奉献给上帝感谢赞美主多多益善，我的儿子可不行，对不对？我知道这些长辈的矛盾。我记得那时候很有意思，我刚开始的时候是骑摩托车，我就台北那个监理所去申请这个驾驶执照。那么申请执照不外乎要填一些表格，那些表格总是啊什么籍贯啊、啊年龄啊、然后学历啊等等等等的事情。那么我把这些都写完了以后，就交给那个办事的小姐。以前在台湾，那个办事小姐高高在上，我们在下面哈。现在回去会受宠若惊哈。你到区公所办事，他给你一个号码牌，坐下来还给你一杯茶啊，对你礼貌的很哈。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习惯，这老百姓怎么忽然间啊，真的民主起来了啊？那倒是真的进步哈。那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啊，他在那个高台上面，我毕恭毕敬的，因为就怕他给你刁难什么事情。他看到我们的表格，看到哎，我是国立台湾大学化工系毕业，哎，他有点刮目相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觉得这个好像不错。后面我要写职业栏，我的职业是 中国学员传道会传道师，这哪里来的名堂啊？啊，赵保罗弟兄叫他赵保罗传道师吗？啊，我们叫他传道，没有叫他传道师哈。这是台湾政府内政部不太懂宗教哈，他反正有和尚、有道士、有牧师、有传道师，反正就差不多一样嘛哈。这个人家出家做和尚，你出家做洋和尚也是差不多啊。人家看破红尘，你受了刺激，一定想不开，一定吃错药哈。所以看到那个以后就有点奇怪、很纳闷的眼神在看着我哈。我那时候还碰到一个很打击我的事情。跟我同一年大学毕业，在台中中兴大学森林系有一位参加那年的夏令会然后信主的一位弟兄啊，当然很好了，信主了。没有想到服完兵役以后，我到台南，我的工作第一年我就到台南，在成大附近传福音。他也在台南，他在亚航啊，不是现在的 Air Asia， 是以前的 Air Asia， 他在亚航做事啊，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然后我们也都租了一个房子，在一个私人办的一间一间单身的宿舍。我们正好在一个宿舍，那个叫做群英炉，如果有成功大学过来人可能会知道，在大学路18巷啊。然后我就在那边，他就碰到我啊，他很高兴碰到我，问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传道人啊，我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就撇头就骂了我狗血喷头啊，他说你受父母跟国家的栽培，不是生产，做社会的寄生虫。哇，这个话讲的真太凶了，真的是这个我心里给他讲的也很难过啊。我当然也跟他解释了，我说我不是寄生虫啊，我传福音，如果一个人生命改变会发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我不是寄生虫。看说是说啊，听起来也是很难过。那个时候我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不知道哪里看到一句话说，神的独生子来到地上做传道人，还不是做宣教士。后来我知道 original 是讲宣教士，所以做传道人我觉得哎不错啊，我跟神的独生子同行，这不是很光荣吗？你不要看不起传道人哦，传道人是很微妙的事情，你很尊重他，可是要你选你又不要做他。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注定大概不会发财，而且这个像我这样不太像好的传道人，因为有点像酒肉和尚的样子，最好是瘦瘦的哈，很清高飘飘然的，不食人间烟火，那比较像哈。所以传道人要吃苦，圣经说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让传道人去吃苦。那传道人至少他的生活不会比我们的平均水平高，我们奉献让传道人过得比我们好的生活，那怎么可以呢？所以他总是跟我们一样或者比我们平均低一点，那就可以忍受。所以做传道人注定不会比你高到哪里去，虽然你心里好像很尊重，可是你并不羡慕他的生活。当然我这从另外一个负面的角度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微妙，那时候我最大的安慰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传道人，所以这个病没有辱没我的前途。以后我读到他来世上做传教宣教士，那就更厉害了。宣教士不是那些怪脾气的人没有路走然后就跑到外国去了，宣教士确实是有点怪哦，你知道吗？如果他不是脾气硬啊，很多地方他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他能够创出一片天来啊，开设创办教会，这个宣教士是很强的人。那很强的人到后来呢就不容易跟别人同工哦。你知道宣教士也有难处哦，宣教的工厂并不是天堂啊那么理想的事情。我们人有优点就有缺点，重要的是要晓得自己弱点在哪里，然后懂得互相的配搭。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我们人的问题，但是神的怜悯比我们还大。我回来要讲的就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宣教士。所以耶稣一生在地上，他不是到死的时候上十字架，他的一生就是十字架的生活。我最近特别在想一样事情，去年四月我在非洲参加华福所举办的这个非洲宣教的谘商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有几位非洲当地的讲员来分享， 他们分享非洲宣教的情形，然后讲到一个事实，近些年来在非洲，在南美洲信主的人很多，而且宣教士也开始出来了，有超过西方世界的情形。但是他说非洲、南美洲也包括亚洲会兴起的宣教的这个运动，宣教士大概没有过去200年西方的宣教士的优势。过去200年西方的宣教，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极度发展的过程里面，在他们殖民主义的发展的情形里面，那福音也到了各地，我想有上帝的许可。但是很遗憾的，我们中国就感觉到宣教士是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起进来的，对不对？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个包袱，就觉得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事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宣教士并不同意这些，但是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他们有军事、政治跟经济的优势，他们得到某一种保护和方便，所以不能说他们用这个来宣教，但是这个给他们宣教的方便。但是这个非洲的牧师就讲，现在非洲人要起来宣教，没有这种优势，没有钱，没有势，那他们怎么宣教？所以这些事情就很刺激，让我想到我们新的21世纪的宣教，福音出中国，是不是带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高度的发展的那种威力去宣教呢？我就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如果他要用政治、用经济的权势来推展他的救恩，他大可生在当时的皇室里面，他可以一生下来就是那个皇子，普天同庆，然后他一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全天下都要听他的命令。但是他没有用这个，今天我们很希望有这种方便，但是主耶稣没有用这个。主耶稣成为一个婴孩，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在拿撒勒成长，连以色列人都看不起拿撒勒，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从小他就过逃难的生活，对不对？到后来才从埃及回去，他过得贫苦劳动的生活。30岁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虽然因为他的神迹奇事、他的讲道、他选召的门徒得到群众的跟随和拥护，但是相对的引起宗教当局的嫉妒。其实圣经多次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那些人嫉妒他。一直到教会开始建立在耶路撒冷发展的时候，初代教会也是因为他们发展引起四周的人的嫉妒，就给他们迫害。当我们发展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得势，很可能是我们要受迫害的时候。所以主耶稣遭嫉，被羞辱、被轻视、被侮慢，他赶鬼，不信的人说他靠鬼王赶鬼，他们什么都可以想得出来。心硬到一个地步，不会看见神的恩典释放来到人当中而快乐，而只想挑毛病，只挑耶稣在安息日，这是不对的。所以他是罪人，他让那个生来瞎眼的看见，他们说他是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医你。那个瞎眼人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上帝不会听罪人，从前我瞎眼，现在我看见了。这个瞎眼的人比那些宗教领袖更眼睛更明亮，但是当时人就是这样污蔑他，一直到后来他的亲信把他出卖了。当他被卖的时候，受不公平的审问，然后受羞辱、被鞭打、被荆棘刺伤，被当时用话来羞辱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心里在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不可侮辱。如果我是耶稣，我在十字架上我就下来，因为这口气怎么可以受得了，对不对？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嘛，对不对？我就下来然后再上去嘛。但是再下来就没有用了，耶稣忍到一个地步， 他就是硬忍着被羞辱。他们说，你救别人能够救自己吧。他在十字架上受种种的心灵的创伤，受身体各样的伤害。有人描述我们人身体能够受的种种伤害，耶稣都受了，被击打，被撕裂，被穿透，这是耶稣所受的各种的伤害的形式。最重的伤害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中间的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们有时候祷告觉得好像神很远，你不要稀奇，当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短时间好像遭遇到神掩面不看的那个痛苦。我相信那是耶稣所受的最大的痛苦。当然他晓得上帝没有丢弃他，但是他在为世人的罪被钉的时候，神忍住，神没有施展他的能力跟权柄。有的时候神忍住，神可以改变，但是神没有改变，他有美意在那边，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受得下去。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他懂得神的旨意，但是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为我们遭受的这一切的痛苦，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说，没有人能够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愿意舍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引述诗篇第四十篇的话，他里讲，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为了要成就遵行你的旨意。主耶稣对上帝完全的委身，所以我们有救恩。如果不是他完全的委身，我们今天就没有救恩，我们就没有因为他的代赎的死可以白白的得救。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特别是美国社会最近发生了一些基督徒失败的羞辱的事情，包括最近是不是南卡的州长啊，还是北卡州长啊，说是公开的一个好的基督徒，结果犯了奸淫啊，大家要把他罢免，这是很羞辱的事情。70年代、80年代已经出事过了，这些其实是层出不穷的事情。那篇文章在讲，基督徒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有好的见证，但是常常不断的有这些羞辱主名的这些事情发生，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个文章的作者其实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蒙恩典，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失败跟软弱，只是程度不一。主耶稣为我们死，叫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算我们为义，不是我这个人完全了。所以英文有一句是在字眼上来做的，说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变成 sinless 变成无罪，而是我们 sin less and less， 我们越来越得胜。但是在越来越得胜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多少的失败。他说有时候我们很怕讲救恩变成廉价的救恩，他说其实没有廉价的救恩，只有白白的救恩，没有 cheap grace， 只有 free grace。 上帝白白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怜悯临到我们这一些蒙恩的罪人。我特别要讲一样事情，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我引述了很多圣经上的话都口头上带过，但是这一节我要请大家翻开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32节，如果你带着圣经请翻开来，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八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 所以从这个事情推论，神也把万物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圣经，在这里面讲到神最爱的独生子，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好像相对之下神不爱惜。神哪里不爱惜？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以后，我们 对自己没有存太大的这个计划和希望了，我们就寄望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所以做父母的有的时候要我们吃一点苦牺牲可以的，但是我们的儿女吃苦牺牲我们就会舍不得，对不对？我想这是正常的父母的亲情。常常我们会爱，尤其是如果是独生的唯一的，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怎么会不爱？6月21号才过父亲节，我在亚特兰大北堂跟他们分享一段信息，讲到我们的天父，我讲到我们世上的父亲，包括我自己做的父亲，我想到我的父亲，我想到我们中国人的家庭的情形，绝大多数的家庭父亲是缺席的，因为工作，因为事业，因为公务，因为从军，因为社会的情况，特别在国内多年，常常家庭分散，父亲常常是缺席的。父亲即使不缺席，也常常并不是很称职的。没有一个人上过父亲学才来做父亲，而是生了孩子以后就自动变父亲。但是你自动变父亲以后，你的父亲怎么样失败，你也照样失败，因为你有样学样，其实没有几个好样可以学。那我这样讲，我无意羞辱在座各位，那我只是讲我自己的亏欠。我说虽然是如此，但是我们有天上的父，这是神给我们生命的一个大的扭转。所以因为天上的父的缘故，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向天父。我们的天父毫不吝惜对他独生子的肯定，不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假客气啊，这是犬子，笨得要死，笨得跟你一样。我们的天父至少两次公开大声从天上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天父是最好的榜样，他绝不会假客气，哪里哪里，我的孩子不行，我的孩子是非常好的，我肯定他。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绝对没有话讲，但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不值得不配被他爱的人，他就牺牲了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刚才赵保罗传道在介绍我的时候讲到我的三个女儿里面，我的二女儿在侍奉主，其实我的二女儿影响我的小女儿，所以我的小女儿跟着我二女儿到佤邦去短宣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就说她要做护士啊，她跟我讲她要做护士，她大二要升大三的时候要选她的系，选要从事什么。我就问她说啊，对不起，如果我们在座有做医生的，我无意侮辱你哈。我说你要帮助人，为什么不做医生？她说医生看病人三五分钟就走了，护士才会陪着病人，因为在佤邦的地方疟疾很厉害，那些孩子一生病啊，打摆子很痛苦，所以他很同情，他说他要做护士。我说感谢主，你有这样子的心很好。后来他果然读护士，大学毕业以后在亚特兰大做了一年的护士，后来他跟我小女婿结婚搬到洛杉矶，他在 UCLA 拿到他的硕士，所以他现在是所谓的 nurse practitioner 医生的助理啊，他在 ER 啊，在那里看病，他跟我去柬埔寨医疗短宣，他也在那里看病，他跟我的女婿一起也准备现身宣教。我的女婿会开飞机，所以他想申请做飞行的宣教，他可能参加威克利夫圣经翻译，或者参加 MAF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因为有蔡耀明弟兄这样子的见证，所以他们有心准备。所以不只是我二女儿，那我二女儿在大学的时候她就很爱主，她每年的暑假三个月她就到佤邦去，1994年第一次去，1996年第二次他去佤邦。 结果去了一个礼拜，我们就收到一个长途电话，在台北有一个简兆明医生，他开了一个佳音诊所，他有一段时间是台湾陆家传道会的董事会的主席，他去了佤邦短宣，回来以后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美国，那时候我在亚特兰大，他在我们电话上留言，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夏令会，所以我从夏令会回来以后看到我们的留言里面就有他的 message， 他说你的女儿在佤邦被枪打伤了，但是没有事，这样就讲完了。听了以后，被枪打伤怎么会没有事呢？我就忍不住啊，我也是太沉不住气了，因为那个时候夏令会我开一个车，我太太开一个车，我先回家听到消息，我太太回来，我应该不要跟她讲的，但是怎么可能不跟她讲呢？我就跟她讲了，那是下午五点多，我下午五点多，台湾清早五点多，因为亚特兰大跟台湾差十二个小时。他说打电话去问他什么事情，打伤了怎么没事？我说那五点多还没有起来啊，所以忍到七点多，我们终于打电话给他了，打给简大夫，说我的女儿被枪打伤怎么没事？他说没事，也讲不清楚，我也听不懂。后来我女儿在那里三个月做完了以后回来跟我们讲怎么一回事，原来那个时候啊，佤邦那个时候的学校在金三角那边，现在是杨义哲另外办的一个学校，那个地方因为很乱的缘故，所以呢有的时候他们种的东西有野兽或者有坏人来的，所以他们有枪，但是也不应该老师居然给小学五年级的男生玩枪，男生有枪这么高兴的不得了吗？从小我们就喜欢玩枪嘛，对不对？他拿着枪就比着我女儿，正好他去了一个礼拜，这个正好周考，考完了以后我女儿从老师的办公室要回到宿舍，经过学生的宿舍，所谓的宿舍你不要想象是什么，就是茅草屋了，他就经过了，然后那个孩子拿了一个猎枪，双管猎枪，散弹枪，他就对着我女儿，我女儿说你要把老师打死吗？然后走过去大概这里到那个门那边，砰一声，我那女儿就应声倒地。为什么？因为那是双管的，那个孩子玩枪抠过没有子弹，所以他以为没有子弹，但是没有想到第二个碗有子弹，散弹枪打到我女儿的脖子。那个时候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整形外科医生，他本来要到山下去看一个农场，结果要下雨了他就没去，就折回，感谢主他折回了，他就替我女儿动了手术，他说打到的位置正好，不高也不低，再高一点再低一点都是致命，但是就是那个位置没事，就没事，好，很简单，就是没事。后来回家隔了一年，有一天我的女儿摸头还摸出一个小弹片来，我女儿学的是声乐，但是被打伤了，他一下子受伤，但是后来就没事了，感谢主，因为正好那个位置不高不低，真的是神的恩典，一直到现在他好好的。所以他后来毕业以后他说我不要用唱歌做我的生涯，我要做宣教士，那我们就鼓励他，你要做宣教士你应当装备自己，所以他就到新加坡去读神学，他神学院第一年夏天啊，2000年那年夏天实习的工作，他到印尼去，因为学校规定不可以到去过的，要到新的地方，但是从印尼回到新加坡以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回这个缅甸缅北泰缅边界的佤邦的地方，他去看他的学生，然后他就在钦莱啊那个地方隔一个桥过去就是缅甸的地方了，他就在那里打电话给我，他说爸爸，我明年春天要休学一年，要到山上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啊，杨义哲弟兄他们已经被要求另外去开学校，原来的学校没有基督徒老师，他的学生要毕业了，他担心他的学生毕业以后信仰不坚定，所以他要回去，在他们毕业之前他要回去一年，他说明年春天他的学年要到夏天，所以等于是第二年的一半他就要休学到山上去一年。我听了以后好几个原因， 我觉得不妥当，我觉得他应该把两年读完。再来呢，他以前到佤邦一次三个月可以是玩票的，现在是玩真的了，他要去一年，那个地方不安全，是全世界疟疾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我1997年去那个地方，回到亚特兰大，我要捐血，他们说不可以，因为刚从那个疟疾区域过来，要隔一年以后才看看可不可以捐血。万一他染到了疟疾，身体软弱的时候就会发，一辈子不会没有事的。那个地方很乱，她是一个年轻的小姐，万一被人伤害了，我们会一辈子难过。我心里想，我的女儿要在少数民族里面去做宣教师，值得吗？我就想起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5个大学生到南美洲厄瓜多尔，向一个未开发的一个少数部落民族传福音，结果通通被杀害。当时报纸大幅的报道，西班牙文的报纸，我不懂得西班牙文，但是他们标题的意思是多么浪费啊， What a waste， 5个大学生为一个小小的部落民族牺牲掉，多么浪费啊。 我就想到这个事情，如果我那女儿去了有3长2短， What a waste， 多么浪费啊。她要侍奉主，她可以在别的地方，她可以有长久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主让我想到，神既没有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主耶稣为世人舍命，世人有没有领情呢？今天全世界60亿的人口号称基督徒，马马虎虎算在一起算20亿，还有40亿不是，有的人你跟他讲他根本 不认的， 还在侮辱你呢。上帝有没有说 What a waste， 我的独生子为这些不识好歹的人死了，白费了，太浪费了，收回，不要为他们死了。上帝有没有说呢？没有。上帝没有说可惜啊，他们不领情啊，不必为他们死吧。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话讲。感谢主，后来他读了2年，告一段落，他上山一年，平安无事，回来又把第3年读完。他在他的神学里面是学生会头一个女生做会长，毕业的时候第1名，后来被学校留下来，在学校服侍照顾毕业生，在新加坡参加一个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教会服侍，有8年的时间。1年半以前他回来，在富勒神学院要进修 Ethnomusicology， 就是民族音乐的博士的课程，继续愿意用音乐来服侍主。这是我亲身经验到的事情。我所疼爱的女儿，她要奉献，我有挣扎，但是我想到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不给我们。上帝为了他的信实跟慈爱，他没有后悔，没有留下。耶利米书31章3节，古时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耶稣面对他要受难，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近了。圣经说，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没有保留，没有留下。上帝没有为我们留下他所爱的，耶稣没有为我们留下不给我们。诗篇84篇11节说，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上帝是没有留一手的，上帝是没有保留的，向我们施恩赐福，即使极大的代价，上帝的 commitment 不收回，不后悔。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得上帝大大赐福的人，上帝大大赐福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可以跟上帝 compatible， 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话，考验他，把你的独生子，把你所爱的献上给我。亚伯拉罕第二天一早预备了柴，放在驴子上面，走三天的路程，到了摩利亚山，带着他的儿子，可能是少年人，他的儿子说，父亲啊，献祭的牺牲在哪里？亚伯拉罕说，神会预备。我不晓得当他讲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他能不能说就是你，因为上帝要我把你献上。当然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上帝不会做不合理的事情，我奉献给上帝不是丢掉了，上帝会叫他复活。亚伯拉罕出了那个信心，没有保留的煮好坛，把以撒绑在坛上，拿起刀来要杀的时候，神的使者显现对他说，不要杀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二节跟十六节两次说，你既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像上帝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不给我们，所以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上帝没有保留，没有留下，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向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我们向他没有保留的完全的委身。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警戒，初代教会他们爱主奉献，把田产家业卖掉交给教会，但是有一对夫妇非常同心，同心欺哄圣灵，亚拿尼亚撒菲拉私自留下几分当作完全奉献，结果被彼得责备，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当场就被击杀。把亚拿尼亚埋葬的人脚步回过来，撒菲拉被问，他还是跟他的先生 one voice， 结果也是立刻死在那边。上帝严厉的处置私自留下几分的人，可能你今天会有一个问题，那个时候那么严厉，现在怎么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如果有我们都死光了，真的，如果有我们都死光了。教会刚开始经不起这些破坏，所以上帝特别的洁净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宽容我们，我们就可以随便，我们要警觉，因为上帝是没有保留的对待我们，上帝期待我们的是没有保留的回应。这是我们委身的动机，这是委身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相信你容许教会有这样子的安排，我们经过一些折腾也能够到了这里。在这两整天里面，但愿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渴慕，到你面前你说一个也不失落，求你摸着我们的心，向我们开启你的爱。如果我们当中有还在寻求还没有经历你的，愿主恩典赐给他们信心的恩赐，欢喜领受。我们已经蒙恩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在爱里面退后了，可能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可能我们爱自己爱世界慢慢的超过了对你的爱。我们唱诗的时候口是心非，求主赦免，求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灵里面，叫我们这几天经历你自己同在的恩惠，尝到主恩的滋味，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没有保留的整体的委身奉献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